这段圣经我自己本身可以说体会的不多，读下来，但是呢，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就说，哎，好像很矛盾，为什么主教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哈、啊，免得他们心里明白，眼睛看见，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像是主故意不要医治他们哈、啊。其实我细细在读的时候，耶稣行了神迹，耶稣也跟人讲了父要他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呢？有很多人不信，耶稣就隐藏起来了。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形呢，先知以赛亚已经早就预言了。像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就是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就其实以赛亚他在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好像已经看见了这样一幅图画，看见这样一幅图画，耶稣会隐藏起来，以后老约翰似乎哎，圣灵好像提醒他把这段话讲出来，我试着把我自己一点点的体会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的膀臂有向人显露，有没有？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耶稣行了神迹，人不信。我说今天神在这个时代还行不行神迹？还行不神迹？还行神迹，因为没有行在我身上，我听他讲，我们信不信？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人会这样啊。我们要非常负责任的，举例来讲，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就不敢随便乱讲话。怎么讲呢？当一件事情真的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要像带着耶稣也好，先知所看见那幅图画一样的，是什么呢？真真实实跟人家去分享。但是分享以后有两种结果，有些人会信，有些人反而加强他不信。一个是不信主的人，一个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还信神迹呢，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不信耶稣的这些人哦，哇，一听到哪里有什么东西名牌什么，他都还要去试一试，有没有？我说真正不信的，像油蒙了信了什么，反而是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不信，像犹太人一样。哎呀，我突然就慢慢在想，到底是主叫人眼睛瞎看不见，叫人好像这个蒙了，好像这个心蒙了油，是不是啊？心蒙了油，是不是啊？是不是到底是主教他这样呢？好像是间接的。神行是神迹，你讲了不信，第二次讲了不信，第三讲了不信，那怎么样？每一次的不信，就好像擦了一层油，是不是啊？遮了一下眼睛，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耶和华的膀臂再显肉，人也不觉得这是神的能力。假如我说今天在教堂里面的人跟在教堂外面的人相信神迹的比例都是一样的，你相信吗？不相信神迹的比例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你相信吗？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落在一般人的这样一个范畴的里面，在我们的理性啊，在我们干什么。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至少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一个，当别人在说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怎么样态度来面对。有很多事耶稣在行神迹，他在那边看，有没有，所以他就信了，有没有？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就耶稣行的神迹，所以就很多人就怎么样信了耶稣，有没有？那么这边讲的大部分他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是他没有看见，是别人跟他讲了他就不信，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OK， 除非我们确定那个人讲的是故意骗我，那我们信不信这还有考虑吗？假如他真是把他一个亲身体会经历遇见的事情跟你分享，你怎么想？能不能帮助我们？能不能帮助我们是一个正面的作用，让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我们遇到不是类似的情况，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像昨天在主日讲到大家听到的见证，你信不信？以后运用在你自己的环境亲人的当中，你要怎么做啊？其实像这样的见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听到听了越多，这是一个两刃刀的，像两刃刀的。为什么呢？有些人啊，你知道为什么听到要听的越来越深的，越来越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你讲不到那一点啊，好像没有摸到它，好像身体里面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除非更烫它才有感觉，不然就没有感觉。你知道今天我慢慢在发现有很多听到大王呢，是不是这样？久了以后会不会变成这样啊？好像心蒙了油，眼睛瞎了，好像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他听了以后，他只是听，他信不信啊？他不信。有很多人还怕什么呢？怕我真是听明白了，我真是接受了，相信了，我要改，我要面对，很痛苦，不愿意，是吗？今天很多人有没有造就聚会很想去参加，查经聚会很想去参加，就是宣道大会比较有点难的想要去参加。所以你慢慢会发现，有很多时候的确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选择，选择神的作为，我要相信，我要不相信，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选择不相信的，好像是神叫我们不相信，事实上不是。其实神行的神迹我们不相信，一次一次神的行的神迹，一次次神向我们说的话，好像让我们的心麻木。怎么有可能神的作为让我们麻木呢？怎么有可能神的道让我们麻木呢？不会的，因为我们不信，不接受，不照着行。所以后面耶稣怎么说呢？后面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不信下来就是不遵守，相信下来就是会遵守。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到底是相信呢，还是我们懂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头脑来理解神的话，还是我相信神的话？神会行神迹，对，我的团队这是可能的，是不是啊？但是别人讲的这个神迹呢，我不信。那么好，会不会发生在我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我更不信，就是这样了吗？久了以后怎么样呢？久了以后，我们慢慢，好像我们的心被蒙蔽，我们的眼睛瞎了一样，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病，我们也不晓得有什么东西我们是需要被医治的。今天早上我跟敏文，我们两个在早上晨更的时候，我还在讲什么呢？讲一种什么情况呢？讲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知道我的软弱，我还有救，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逃避，我还以为我很属灵，这就是最可怕的，是吗？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晨更灵修的时候读到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有些人他根本就不被神激动，他是退到哪里呢？退到我就是读圣经祷告，结果呢主做的也不做，他觉得他还很爱主，很属灵，也不进入人群啊，是这样嘛？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一看了一笑，结果这个敏文他就说， 你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我说不，我有一段时间的情况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躲在那边读经，也不躲在那边祷告，我就什么也不做，我也不觉得我属灵，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提不起心来。好像我说跟你这个跟这个讲的不太一样，我说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可怜。怎么可怜呢？什么也没有做，人也没有从我们生命里得到益处，我们就说读经祷告亲近神，你们是不是这样啊？你看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个耶稣的膀，耶和华的膀臂已经显露了，但是显露以后的结果是人不信，不信会产生成什么果效呢？眼睛看不见，心不明了。假如我问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大部分上教堂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有些人不知道，真正要去追求，感谢主还有希望，因为你不知道，你可以追求知道，知道了以后才是真正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呢，都已经追求都知道了，我要干嘛，到最后怎么样呢？啪，悔改了，我就要这样做，我不愿意，你们同意吗？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啊。我们信耶稣很多几十年的都有呢，刚刚开始信主的，我想明白神的旨意，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嘛，因为他以为就我明白了，我就可以照着做，你是不是这样？好，我们追求追求，神给我们写明写明写明，到最后怎么样呢？哎，久了以后反而就是反而怕起来了。万一我真面对神的话，我真去遵守的时候，我怎么办啊？以后嘛，以后还那个，以后那个眼睛还又被搞瞎了，心又被蒙蔽起来了。为什么呢？怕。明白过来，他们会向我回头，我就医治他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真的不愿意被主医治，你相信吗？其实我们真正去看，我们真正去看以赛亚书，我们真正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真正去看以赛亚书，我们试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这段圣经啊。我觉得这边讲的有点简单哈。我们来看实际看以赛亚书，因为他说以赛亚先知啊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因为第六章讲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先知以赛亚看到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以后的，好，到第十节，
816页，
对，第九节开始，第九节我们来读好不好？第九节我们来读，来预备，第九节第十节来预备起。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们好好读，他们听是要听见，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不相信，就不会真正的明白了嘛，对不对？这些人看似要看见，却不晓得他看见了，看见神行神迹，信不信呢？不信，等于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以后怎么样呢？这个他说，这个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因为我在读的时候一直的体会就是，谁怕得医治啊？是那些以色列人，他怕按照神的话去做了他吃亏，怕按照神的话去行了以后他不愿意。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信耶稣的人啊，当圣经里面话读到他觉得这样做他是吃亏的，有没有？当他觉得他这样做是笨蛋，有没有？有没有？对，就是今天有多少佩服保罗的人， 罗神学的圣经学者，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你把保罗神学、保罗书信讲得那么透彻，假如神呼召你做保罗，你要不要啊？要不要？你问你要不要？哇，我们讲保罗，哦，讲到100%的正确，你没有看见的保罗书信里面的真理亮光统统都看见。我就要问这样的人，哇，你讲得那么透彻，神呼召你做保罗，你要不要？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哇，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假如有一天耶稣来问我们说我所受的你要不要，我们就明白这段圣经讲的意思了啊，真不真实。今天早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人，从小我们看他长大，他讲了很多。后来我在想，我说这个一个年轻人比我小，从小我们都认识的，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今天不跟你，我今天我不跟你讲宗教的东西。我说假如你真正为你所相信的肯付代价活得很踏实，这是我要祝福你的。每一个人总要为他所真正相信的活了嘛，是不是这样？我相信了真，你我相信了对，你相信了不对，我们暂时不谈。我们先要讲的，你真正为你所相信的活吗？你相信的是什么？你告诉我，我很喜欢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的什么？我真正为他活，是吗？等到有一天我们的心真的向主开放，要主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讲这句话的意义。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你越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到有一天我们只要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我们久了就会变成一个心蒙蔽、眼睛昏花，不想回头被神来医治的人。这是真实的，是以色列百姓，是吗？我每一次读到这边，我都要讲，假如以色列百姓是这样，跟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没有关系，写下来干什么？我读圣经的体会是这样子，是吗？好，这一段圣经最难懂的一段圣经，我个人觉得有矛盾的，但是我慢慢再去读，我再去看，这件事情不容易的，为什么要看见主的荣耀才能够被神来启示的？你看有多少以色列的百姓都觉得他这样活得很好啊。一个先知以赛亚，他只有看到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才发现他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间呢。今天我们不看见荣耀的上帝，我们能够知道吗？我们是住在一群都是不说真话的人的中间，我们也不常说真话的人，就这样了吗？你怎么想？哎，不晓得外面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在泰国北部算是大哥了哈，传道人当中我算大哥，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年纪比我大的一个大只有一个，大概我是第二了哈，这个年纪各方面哈，服侍处各方面，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罗兰刚支持的伯特利圣道学院，对不对哈？那么他们也请我去跟他们上课啊什么的。那么我说给分数的课我不会教，就是这课上完了要给你几分几分，我不会教，是这样的嘛哈？那么我分享的是什么呢？我分享的是生命里面的感受，是不是啊？对人生命有点帮助就可以了。叫我跟他打分数的课，你不要叫我上。假如老师不够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既然空着嘛，我来跟有心要服侍主的年轻人一点分享。所以我就到他们去跟这些学生们分享。这些学生们很喜欢跟我谈话。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学生跑来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没有进神学院以前啊，我以为说来读神学的个个都是天使啊，没有想到我们住在一起，他就发现说天使不多啊，魔鬼比较多啊。”他跟我这样讲嘛，我就一笑，我说同学， 你要求主继续让你的眼睛看见，不但学生，不但是你，不但我们这边的学生呢，天使不多，就是教你们的老师天使也不多啊。啊，是吗？我用一个话叫乌龟疲劳，你们没听过？可是我们这些学生就是什么牛舌什么啊，牛马神蛇是不是？
牛鬼蛇，
牛鬼神蛇，对不对？蛇蛇牛鬼神蛇，他是牛蛇啊，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了嘛，对不对哈、啊？他跟我讲，没有想到这些学生不是天使，都是牛鬼蛇神。我说你有没有看见，教你的老师都是乌龟疲劳。
乌龟疲劳，乌龟疲劳啊。乌龟的皮比较老，
所以你们到我们山上去，你讲乌龟皮了，他就知道你在骂人了，不是好东西的。弟兄姊妹，今天假如我们在我们相处当中，我们慢慢看见的，我们彼此分享的，假如我们已经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原来我们来听听道，只是像雅典人听听好玩的，不是真正要遵行的，不是真正要委身的，不是真正愿意自己摆上的，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情况呢？就像这百姓一样，油蒙了心，眼睛昏花，到最后真的你会发现失去见证最大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说我不是解经，我把我这样的感触跟大家分享。当我们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有多么的误会。当我们真正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我们听是听见了，但是我们会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最大原因在哪里呢？耶稣在后面讲就不信。特别，我们喜乐团契有一个弟兄，我常常把这些神迹的事情，你要他讲话，他就讲一个神迹，我不要多人相信。我很谨慎的，我听他在讲，他讲了一个状况，讲到一个状况，对，今天可能不临到我，有一天可能临到我的时候，我信不信？我要不要抓住主？啊？一句话，用一个我们神学的概念，不可能，就结束了。听多了，听到最后会很可怕的，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的。你看。耶稣都有这么大的感叹，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假如这句话哈、啊，普通的人讲说，哎呀，我们人为什么？
人为言轻。
是不是？哎呀，我们也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也不是什么，我们讲的话，人家假如这句话是先知讲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一个真正看见主荣耀的人，他所说的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还向谁显露呢？已经向了那么多人显露的，你不信，有一天真正向我显露，我也不信。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的话，非常非常警惕的话。所以四十一节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个话。假如我们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啊，我们真的不明白，不会明白。或许我们有一个心，我们不是向着我们神的这一分心，有很多属神的事情我们不会明白。刚刚信主的，上次我们送一个慕道的朋友回北京，在路上他问我些问题，他问我的问题都是基督教运作的问题，怎么做法。但是我跟他讲，我说姐妹，你不要去了解这些，你把你追求的箭头摆在主的身上，你才不会灰心。 因为他一回到北京去，他面对的就是家教会了、三自教会了。他说这个什么怎么韩国人搞教会是怎么搞了？那你们到底怎么？因为他们没有来过罗兰岗嘛。他问的都是这些所谓基督教的运作的东西。我说这些东西都是人的东西。我说你心里面要抓住的是耶稣，你生命里面已经有经历耶稣，你慢慢的，耶稣哪里都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组织，假亦有，一定不一定有，你那时候就 confuse， 你一直在浸信会里，你跑到一个没有浸信会的地方，你怎么办？啊怎么办？耶稣什么地方都在嘛，是不是这样？我说你不要去看人家教堂在基督教里面怎么去运作，你要知道的，你在读圣经里面把耶稣所信的读出来，把耶稣告诉你的真正读出来，愿意去做。但是我可以担保你做不到，你那时候才知道说耶稣要来救我的意义，来救我们的意义，耶稣要给我们的救恩的真正的意义。你有心，你知道这是神要的，你靠自己做不到，你就求主，主带领你，慢慢慢慢的你能够往前走了，生命慢慢慢成长了，把你真正得着的耶稣去跟人家分享。我说这就是一个信耶稣人真正的路，不然的话其他都是虚空。再怎么做，做到最完全，就像以色列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一套东西一样，是吗？求主怜悯我，真的求主怜悯嘛。所以以赛亚这边，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假如他眼睛只看，假如以赛亚这个先知啊，一直以犹太人当中运作了这一套为正统的话，他没有看见耶和华上帝的话，他看得见什么？他看得见什么？他看得见怎么样成为工会里面的那个几十个可以做决定的当中的一个，是不是这样？啊，这真的要好好想哦。假如他没有真正看见这位荣耀的主，没有看见主的荣耀，以赛亚他看见的什么？就是看见一个王国的兴衰，是不是啊？看到人里面一起伏，是不是啊？只是看到这个嘛，但是看到主的荣耀以后怎么样呢？哇，就会看见一个真实的情况。原来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我们这一群人到底是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到底要应该追求的是什么，那慢慢就看清楚了。所以以赛亚会看见神的荣耀，他才能够说这些话，求主怜悯我。我们真的慢慢，我们要把我们的 focus， 我再说，我常常这样讲的，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就在了，礼拜是这样做，歌要这样唱，是不是这样？通通都已经在了，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看到碰到的就是这一套。那为什么留下这本圣经呢？就这本圣经没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什么吗？假如我们不看见我们的主，我们会迷糊，我们的眼睛会昏花。等到有一天耶稣要给我们的，我们也不一定要。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不健康的，是不完全的，我们还要死死的抱着他，不愿意被主来医治，都有可能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那么下面就讲到了，有些人这样的不信，好像心蒙油，眼睛昏花。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啊，我觉得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光景圣经里面都有记，这样的人通通都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他们信不信？信。说不说？不说。为什么呢？因为说了以后怎么样呢？说了以后怕，我们怕什么？怕什么？哎，不怕，跟要跟人家反对不一样哎。你知道，我常常把我不怕，我就要跟你斗争画等号。其实不是，不怕跟人家斗争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其实这些哎，怕什么？官长中有没有？这些官长啊，要什么人支持他，他才能做官呢？啊？其实啊，在以色列人当中，你看，在美国讲的是百姓支持他，他就可以做官，这是在文明社会投票的，他是这样。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才，他们要法利赛人支持他们，他们才可以做官的。哎，是吗？他们要祭司支持，他们才可以在以色列中做官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些官长中有很多相信他的，不敢承认，为什么呢？怕犹太人，犹太人主宰当这个法利赛人主宰当时的宗教的，他有权可以把你从会堂赶出去，那你还做什么官？我这句话讲的就是，假如一个回教做官的被回教的长老赶出他的清真寺，他还做什么官呢？你们能不能体会点这个意思啊？啊，很重要。但是他又不能不信，他真的相信。所以这种怎么样呢？这种也蛮痛苦的，有没有？暗暗的，这个就是把他的新的坟墓给约瑟埋葬的，给耶稣埋葬的，那个是谁啊？约瑟，有没有？亚利马太的约瑟，有没有？这个约瑟信不信耶稣的？不信耶稣，为什么把耶稣的身体埋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呢？那么他是怎么信的？就是官长中的一个偷偷的信，暗暗的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里面讲出理由，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要一个什么？他们要一个人的荣耀了吗？为什么呢？他做官有荣耀了吗？是不是啊？我让神得荣耀，我失去了荣耀干什么呢？所以呢，神有没有得荣耀没有关系，我要在人的面前我要有荣耀就好了嘛，是不是啊？哎，今天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的地位不能够失掉，神的荣耀失掉没有关系。基督教里面闹到这样，你一派我一派拉一派，这一派到最后什么呢？就是我的地位不能放下，神的荣耀可以损失，就这样嘛。大家闹搞还要打官司的，听到找律师参考意见，我到底法律上站得住脚站不住脚，是不是这样？那个意思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做最坏的打算，你再啰嗦我告你，对不对？好，你再这样搞下去怎么样？哎，我请律师来保护我，就变成这样了嘛。神的荣耀在哪里？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今天还是有很多人看重人的荣耀，看重人的荣耀，他一定要有个位分了嘛。今天比如你是总统，别人就看重你，有没有？你是老百姓呢？他要人的荣耀到个地步，他一定要有个官位嘛，他一定要有个 title 嘛，他一定要有个职位嘛，是不是这样？讲你什么都没有，别人尊敬你，那是真尊敬你。你有位置，人家尊敬你还不一定。看看你下台以后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看重神荣耀的人怎么样？父会荣耀他，父荣耀的人，人不一定荣耀他，是吗？但是到至终真正得着荣耀的，降卑的怎么样？必升为高。弟兄姊妹，这些做官的，他没有办法公开的承认，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主的那一面的见证，因为他是做官的。等到他公开承认了，他就得不着人的荣耀了，对吧？他就失去了他的荣耀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在这个选择的里面，他宁愿神没有荣耀。耶稣呢？耶稣前面怎么样？父啊，只要为着你的荣耀，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时候，有没有？我们前面才读到的，有没有？为了父神的荣耀，耶稣愿意放下他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在同工们之间的相处，其实在家里面也好，夫妻相处也好，男人的尊严放下来又怎么样？女人的面子放下来又怎么样？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一定要捏在我手里，我讲话你要听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呢？是吗？真的，你真的也好想。所以真的求主怜悯，不信耶稣的你去跟他讲说，为了神的荣耀你怎么样，拜拜讲。但是呢，你要跟他讲，你为了钱的缘故放下一点，他还愿意，有没有？ 你们讲，你为了选票是不是啊？你要愿意像作家一样，他还愿意是吧？你说你为哎，今天耶稣没有比钱更宝贝吗？啊？我们难道为了主的荣耀就不肯做这些吗？就不愿意吗？有些人信不愿意，所以他落在一种情况的里面。我不晓得那个约瑟去跟比拉多要耶稣身体的时候，其实他最后还是要面对这一刻，只是晚了一点，还没有太晚。假如耶稣复活了，他要想做那个人都做不到，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总比不信的好，反正你把握机会做了，还是好，不要去比。有没有？圣经里面讲的，有的人清早就进葡萄园工作，有的人到中午进去，有的人到下午进去，有的人到太阳快下山发工钱前一刻才进去。不要去比，耶稣给的都喜欢一样，你们是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耶稣给我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不管你早晚都有机会，不要去跟人家比。我服侍了主30年，今天才这样，你跑出来小组才1个月你就这样，不要去比这些东西。为主做的，为主的荣耀，多主做一点又怎么样？是不是啊？主是把他的永远那一个给我们，我们摆上的都是有限的，上帝用那个无限的来报答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去跟人家比去 complain？ 没有嘛。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在想到这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那个去跟比拉多要耶稣身体的这个约瑟，我就想到他一定是那个管长这个官长中的一位。但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居然很勇敢的，我不晓得有没有一种计算呢、啊？我碰到许多的人，什么传道人也好，什么人也好，看，就他在做每一件事情里面，他有一个计算。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坏处？他有一个计算，他的计算到最后怎么样呢？就算我这样做了，我最坏底线到怎么样？他愿意了，他才会去做，对不对？其实去要耶稣的尸体啊。我不晓得这个约瑟有没有这样算，反正人都死了，要造访也不可能的。我只要他的身体，对不对？只是一个人道的要求，这个没有问题。你也不晓得他内心里面到底对主那种什么情况。弟兄姊妹，我发现在美国的人每一个都很会算的，算利息啊，算报税啊，啊，算什么七七八八都很会算。这个算千万不要跟主算，不要去跟主算。真的求主怜悯我吧。因为你算多了，有限的算多了，有的会实现无限，失去了无限。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在这边很感触的，这些官长有些信他们，但是这些官长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把神的荣耀最高，人的荣耀次好，等到有人爱人的荣耀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再走一步，求神的荣耀，不要去讲他，你为什么，怎么样？因为这个标准谁都知道，但等到我们自己做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自己要点面子，有没有？要点自己面子什么？就是人的荣耀嘛，不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别去说死，我们只看到说有些人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主的心会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都在往前走一步。好，耶稣说了这些话，隐藏起来了。下面这些话是谁说的呢？是老约翰记下来的嘛？好，下面耶稣又开始说了。我说这段话耶稣为什么不说？为什么让别人来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说，让别人去说，可能还更有威力。耶稣隐藏起来以后说了这些话，有没有？这些话是不是耶稣说的？耶稣没有说，只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写到这里就是有个感触，好像你看主所做的这些，就像我们的百姓就像这一样，好像以赛亚讲的话就是耶稣自己讲，反而这个威力就减少，有没有？但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我们讲，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就讲，有没有？耶稣倒是不讲，给人家 人家想起曾经先知讲过的话是这样，哎呀，有个反省啊，自己有个反省。下面是耶稣讲的话了哈，耶稣什么呢？耶稣大声，哇，你知道我读到耶稣大声说，我很有安慰的，因为我是常常大声说，耶稣偶尔大声说，这边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其实我觉得耶稣讲的太含蓄，信我的就是信神，我就是神，不就完了吗？你不信我就是不信神。其实在这边给我们一个什么榜样呢？耶稣站在一个道成肉身在人子的地位上，他能够讲这句话，哎呀，给我心里面很大激励。就像其实保罗也讲过这样的话，你们要跟从我，哇，厉不厉害？就像我跟从基督一样，有没有效法？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哎呀，这句话就是你们信我，就是信了差我来的。那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可以把他自己跟差他来的话等号啊。我们传福音，我们能不能跟这个福音画等号啊？啊，不行哎，我们还怪人家不信福音。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传的福音的时候，人家还不信，还不要太骂人家呢。更何况我们今天我们传的福音还不等于福音，我们这个人还生命还不等于福音呢。人家信不信，我们讲了一大堆，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边给我一个看见，他急，他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要信我？你们不信我就是不信这位神呢？耶稣要大声了，他急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以为他们都是信神的嘛，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吗？我们信耶稣会这样吗？我不知道耶稣今天还在我们中间，他会不会这样大声说，你为什么不信我？讲得太刺眼。其实信我的就是信的差我来的。弟兄姊妹，我每一次读到以色列人耶稣跟以色列人说的话，我说耶稣今天在世上还是跟我们这批人说同样的话，你相信吗？我相信他跟我们说同样的话。你真的信我吗？哇，你信我，你就是信差我来的那一位。下面更厉害了，看见我就是看见的差我来的。哇啊！前面这个还容易的，今天有很多人相信传道人就是神一样，有没有？今天很多信徒把传道人当神了，有没有？神看不神讲的怎么样不知道。我哎，今天很多人相信传道人胜过相信神的，你信不信？神有没有没有关系，相信传道人就好，有没有？所以今天这个前面是相信我就是相信的差我来的，这一点还有的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还容易。你不要说相信传道人嘛，传道人还是活的嘛，有时候还会关心你嘛。有很多人相信木头雕刻的偶像，还以为他把他当作神了嘛，有没有？有没有？哎，你相信这个就等于相信什么，这个还容易。我觉得下面这句话更不容易。弟兄姊妹，我们好真的好好思想，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的差我来者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今天可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人家可以相信我，对不对？有没有神没有关系，我是传道，你们相信我，对不对？到最后你们的痛苦在哪里呢？因为你们看见了我跟神不一样，你们就很痛苦，会不会啊？会不会？会不会？但是耶稣说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的差我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一位差我的父神来到世界上，也是做我所做的事，说我所说的话。弟兄姊妹， 假如我们从这边去思想，我们成为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说的要人家信，我们所传讲的真正要人家信，我们所行的能不能说就是耶稣今天来到世上也是做我所做的了。我们今天大家追求说耶稣所说的还容易啊，有没有让人看见我们所做的就是耶稣到地上要来做的，我们怎么想，是不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真正一个追求的方向，道成肉身，肉身成道，其实真正是什么，真正的我们活在地上真的让人家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两方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那么有把握，我们没有把握。耶稣下面怎么说呢？我们没有这个把握，不要我们去看见。所以第四十六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儿女真的不晓得，神的百姓在这个世上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生活，要怎么样过。耶稣到世界上来成为光，照亮，让我们看见神来到这个世界真正要做什么，给我们一个亮光嘛。我有两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把我就是光，那个光就是他的行为，就是耶稣到世界上来所做的。他呢，就假如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所做的，这是一个光。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这个光是什么？这光就是我们的行为，不是吗？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他到世界上来所行的一切是要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也可以照亮这世界的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把一点点小秘诀给你们讲。我有很多时候真的，我在一群信耶稣当中打转啊打转，到最后耶稣怎么把我救出来，就是说他是光，你不要看大家这样做那样做，那是人社会上也会这样做，哪里都会这样做，只有耶稣做的是光，可以照亮我。我就要看我今天所做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行啊，有没有？不然你用任何的东西哈做那个标准哦，都不是标准。我再说，地方教会那一套跟浸信会那一套哪一套对？你不要去管他地方教会、浸信会、长老会，我们要看的是耶稣怎么做，怎么样？你们怎么想？哎，我从前拍起胸脯来，我是地方教会的，跟那些长老会的简直骂的完，骂了臭头的，我告诉你。但是现在呢？现在我发现。耶稣对于当时的这些撒都该人啊什么人他也不这样嘛，他真正心心的面对这些人嘛，有没有？他真正心面对这些人，耶稣所做的就是我们要做的，耶稣所做的就是那个光。今天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所以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也不要自己做了多对多错。我告诉你，我讲一件真实事情给你听啊。我们带着学生返乡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到这边来，他们从前家乡的家都是黑黑的，都没有光可以进去。那么他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办学校呢，我们的宿舍也好，教室也好，都是亮堂堂的，有没有哈？所以什么地方脏，什么东西什么看得很清楚的，你知道吗？是吧？所以他们一回到他们家里面去，反正可以让光透进来了，统统想办法把光透进来，透进来一下就可以看见哪里有脏，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请到屋子外面来，再来看看清楚了，洗啊打啊敲啊，给它整理干净。你说今天我们在礼拜堂，在社会，我们以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的黑暗跟污秽？以什么？以它道理啊？法律，社会是立法，礼拜堂呢？一套做法， 因为他就要义。我今天说不，耶稣才是光。我们把我们所有我们觉得正当性应该这样做的，看耶稣是不是这样的做。假如不是的话，你要怎么想？我真的，我向今天来查经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做这个挑战。啊，你认为再对的，但是耶稣的反应不是这样。我们愿意向着耶稣这个光来效忠吗？愿不愿意？啊？我记得下面很美的，接下去更美的。它是光，让我们不住在黑暗里。但是假如人不听，人若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一直要到末后的世代才来审判。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意思，你今天不遵守还没有死以前，主都给我们机会。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做所想的会改变的，但是主的道永远不改变。所以到末日的时候，主所讲的道要审判我们，审判我们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不然就是我们死的那一刹那，是不是这样？好，主的道是要存到永远的。我们头脑的想法，我们今天的做法都是相对的好，是不是啊？所以也是相对的不好，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主所讲的道就是永生，那个父神给他的命令，他就讲，他所讲的就是道，那个道就是永生，不改变的。但是反过来讲什么？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绝对吗？真的是那么好吗？那么完全吗？啊，不完全怎么办呢？也不要怕，主说，你们不遵守我的道，我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来拯救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拯救世界跟给我们一个标准，他什么都不做是不一样的意义。假如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为你什么都不做，他就告诉你一些应该怎么做，你怎么想？你痛苦他也不陪你，你软弱他也不跟你挑担，他就跟你讲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但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呢？是他也把神的真理带来，他等候我们悔改，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软弱我们怎么，耶稣愿意陪伴我们。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是我的主很感动我的地方吗？真的就是这样吗？他没有只跟我讲说应该这样，这边反而讲呢，我不审判你，但是到末日的时候，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你的，是不是这样？今天人讲的任何的应该啊，他会审判你吗？他现在就审判你，将来审不审判你不知道。所以呢，人今天批评你，你不要难过，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最终的那个审判是以神的道，主所讲的道，主所讲的话，审判我们的那个审判，我们才是要看重的。今天人根据他的观点对我们的批判，我们不要太在意，真的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意。人跟神永远不一样，所以人会批判我们也是正常。只有主，他不愿意定我们的罪，但是他要告诉我们罪是什么，希望我们怎么样？希望我们能够悔改。我每一个人看见，假如我们信耶稣信到现在，我发现我还有一点现在要悔改，感谢主。因为你又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了耶稣的光，有没有？你看见耶稣的光就会照明生命里面黑暗的那个部分，我们愿意清出来，悔改就是把它清出来，让这一点又光明，效法主往前走，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把他在世界上的他自己所说的话，真正不是他自己定位，而是他说的话真正有这样的意义，不是那么的随便。他所要讲的话都是父神要他讲的，他所讲的就是永生，就是永远有生命的神的话，变成这样。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 我越做，我越传道，我越怕。怕什么呢？怕我从前讲的太多，到底是什么玩意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听人讲的，那个这一次这个东罗兰刚团契有一位很会问问题的一位长辈，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有人写他的一本书啊，他说叫圣言，圣言啊。他说圣经的话你一直不讲的把它解释圣言吗？还没有问题吗？他下面就讲了很多他对这个圣经的解释，这也叫圣言吗？哎，我觉得这个弟兄还是蛮慎重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是的弟兄，这样哈，人会对神圣经的记载对圣言会有解释，你不要把人对圣言的解释就当作圣言的本身，仅供参考，但是也不一定完全错了嘛，但是不要把它提升到圣经的地位了嘛。我讲过这句话得罪人了，因为有很多人都讲某某人讲某某人讲，我一天就忍不住了。我说这样，任何一个我们敬佩的传道人对圣经的解释不代表圣经的本身，你们同意吗？其实我这句话没有贬低任何的传道人，但是我真的怕圣经的不讲，老是讲人对圣经的解释又把它当作圣经，然后我的解释跟你解释不一样，两个要吵一架，无不无聊，你们说啊？怎么样？没有关系嘛，再把圣经来读嘛，再把圣经来读嘛，读读听他跟我意见不一样，你再读再听听，哎，说不定他用这个角度来，神真的就这么伟大，还有这个角度的方面啊。但是一个人自己本身不看重圣经神的话，只接受人对圣经解释的人，一天到晚跟他吵架的人，告诉你，他真正读，他问他哇。你讲的这样想了，在圣经里面什么？你讲的听看，你不要说他讲的跟你的观念不一样，你马上就吵架了。他讲的这个东西是他是根据圣经哪一段来的？那我们大家仔细读读读，说不定增加了我对这段圣经里面的更丰盛了嘛？不可能呢，就主怜悯我们。但是只有耶稣，他说我所讲的，父要我讲的，我就讲。我们谁敢讲这个话？等到一天那个传道人讲到没，他讲的这个真理是，这是神要你讲的，你真的很清楚神要你讲的，圣经里面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还是只是你体会的一部分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下面要讲一句话啊，圣经里面所记的是耶稣讲的话，跟圣灵感动一个人写出来的话，你要怎么思想？你们自己思想，我也正在思想，我们大家有点分享好不好？耶稣他说的话那么有把握，我在想无非是让我们有一点的学习，关于上帝的事，关于真正的真理的问题，神要我说的，它才会有永远的价值。不是神要我说的，我凭着我头脑讲的，博士的头脑顶多讲出有博士价值对圣经的解释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一段话真是神给你启示，让你看见，你分享出来，在人的生命里面就有那个生命永生的价值。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分享圣经的时候，让人的生命可以长，因为把神的话讲出来，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啊，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帮忙怜悯我们。其实耶稣的话讲的再好再对，我们不信不遵守又怎么样？也让老约翰有个感叹：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无非到最后，我们听见主的话，不遵行，不相信，不遵行，结果就好像幽蒙的心， 耳朵发沉，眼睛昏花，到最后害怕遵行真理是吃亏，害怕回头了耶稣真正给我们力量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愿意，落到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真的还是主，真的对你自己的话不折扣，不是对人的解释完全的听从，但是心里面有一颗愿意，真的主，你要给我听见你的真理，你的话，我真的愿意遵行。立志就是吃亏也要照着你的话行，给人家骂笨蛋说也照着真理而活。真的谢谢主，巴不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真的人家愿意相信我们所说的就是相信你，当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行出来的让人家看见了，就好像看见你，主啊，把这一部分在我们生命里面更加的增多，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真是看重主你自己的荣耀，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而不计较我们自己损失的是什么。保守我们，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